爱主愿意舍己，愿意牺牲。这话说起来已经不容易，但是真正的面临一各种环境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跟随他。这也是做门徒一生的职志，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第一个命令跟随我。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马太福音这本书可以从做门徒的角度来看。我刚刚到这里教会来的时候，有时候听见主席弟兄在那里说我们打开本堂圣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本堂难道印了圣经吗？本堂没有印圣经，但是本堂用了一些圣经，而且呢中文圣经是很奇怪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一本书有两个第一页，是不是？有没有旧约一个第一页，新约一个第一页？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后来想为什么一本书怎么可以有两个第一页呢？后来明白，因为中文的圣经是新约先有单行本，所以新约已经用了第一页，到以后旧约新约合订本的时候啊，一些老的版本上面写合合本啊，新旧约合在一起啊，合订本。但是呢，因为帮助教会里面弟兄读圣经，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页数相同，所以呢新约部分第一页还保留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是吧？所以这本书很奇怪，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第一页一定在前面，等到弟兄姊妹说，等到讲台说我们读85页，怎么不是路加福音呢？会很奇怪啊。但是这个你打开新约读的时候，第一本一定读到马太福音。所以早期的教父也许居比良讲 Kipian 讲的马太为首。什么叫马太为首？当时我们的领会可能是啊，当时教会的领会可能是马太第一本福音书，但是到现在学者的研究这个说法不一定了，有可能认为马可写得更早，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马可跟马太的不同，因为马可记载是彼得讲道集，所以 马可福音里面很少连贯性啊。也许那时候圣经里面特别提到那时即刻，很多这些动词表示，不是很多这些介系词表示时间的急迫，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呢，耶稣基督在那里传扬福音，他是神的仆人，马不停蹄的到处传讲信息，给一种急迫的感觉，可能跟彼得的个人的经历，跟彼得个人的性情也有关系。所以可能马可福音先写，但是圣教会里面讲马太为首这句话的意思却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他就是说到在福音书起头的时候，四本福音书第一本应当先读马太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是跟旧约连贯的。今天我们讲过看马太怎么介绍主耶稣之后，你会更了解在教会历史中间马太为首 The Primacy of Matthew 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你初期教会，当你看见教会的排、哎、不看见圣经的排列次序，初期教会在圣经成为正典的时候就采用这样的方式，马太一定是第一本。当然如果你有机会读四福音就知道这四本福音书是写法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见路加并不是一个当事人或者说目击者，他不是一个第一代的见证人，但是他却做了很多研究的工作，按着次序把福音的真理写下来。所以可能路加福音最有时间的次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马可福音，刚才我已经说了，他马太没有从事工的角度来开始介绍主耶稣，当然他不需要做研究工作，因为他本人当时就在那里，就在场听见耶稣自己亲自向他所说的话。他也不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约翰从自己的经历开始，他讲他自己蒙召的经历啊。所以这四本福音书的起头都不一样，尤其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见约翰特别提到他个人与主的接触，在基督里面他认识个人的认识，成为他写福音开始的点。当然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提到啊，施洗约翰的门徒啊， 他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最了不起一句话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马太虽然没有记载这句话，因为他不是当事人，但是我们从马太隐藏自己这个事实，上个礼拜我们信息讲到，他没有从经历开始，他把自己隐藏起来，只是非常不重要的地方提到他个人啊，我说不重要，用非常不重要的语气讲到他信主之后的改变，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了。所以你知道，当马太来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是想过的该怎么写，他没有从个人经历开始，但是他却锁定了，设定了听福音的对象，看他这本福音书的对象就是第一代信主的犹太人。从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今天我们新约研究新约的理论，我们相信甚至保罗的书信可能都在马太写福音之前，所以已经有这样的福音的介绍，我们才会读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马可福音，也没有马太福音的出现，因此到底什么是福音，保罗讲的非常重要。保罗传讲的福音就是照着我所说的，耶稣基督按照旧约照着圣经的话语，他来了，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些是福音的真谛。这些在教会开始之后，还没有圣经以前，已经广传广泛的被教会所接纳。所以马太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写到耶稣基督的，介绍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从这里看见马太锁定了他的读者对象，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多半是犹太人中间出来的。一开始你读马太福音啊，今天我们本来应该读马太福音全章，但是我怕太长，而且读的时候呢，前面有一半家谱，可能弟兄姊妹们读得不太畅快，不太痛快啊，家谱很难读，名字这么难。但是你会注意到马太福音一开始说那几句话，中文的圣经呢已经把它稍微有一点修改了。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三句话在原来的次序上面不是这样子的。马太福音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来历，家谱这字就是来历，耶稣基督怎么来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底下又说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不是叫子孙，大卫的儿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开宗明义讲到耶稣基督的来历，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这是跟犹太人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马太一开始就拉了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他特别选择的，并不是很自然的，不像约翰，不像路加，也不像马可，他想过一个问题，怎么角度叫人认识这位主是谁？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父子是怎么样一位？马太采取了一个非常高的姿态，他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来历，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当你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家谱里面就隐含着一个救恩的思想，家谱里面就含着神的救恩。因为为什么犹太人非常强调一件事情，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对话你在福音书里面可以看见。当施洗约翰起来传道的时候，那些人来到他的面前，约翰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心里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告诉你们，神可以从这个石头里面给他兴起子孙来，而且你们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可以把他连根砍掉。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非常注意家谱，他们知道他们血统，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中国人当然也注重家谱，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但是我们的炎黄子孙能够推到哪一代我不晓得，至少我搞不清楚我家谱。很多人都已经家谱失传，因为经过很多的变乱。但是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灭亡灭国之后仍然维持他民族的统一性，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甚至你从圣经旧约里面看，当他们归国被掳归国以后，如果谱系查不清的，暂时不许他进入家谱之内，不在家谱之内的暂时不能享受犹太人所有的好处。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他们重新进入犹太教的仪式，借着这样把它重新接纳到犹太民族中间。现在的犹太民族已经是相当的难追寻他的家谱。我听说有些人告诉我，只有两个家谱可以查出来的，一个是犹大的后裔，因为大卫的缘故，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利未支派。除了这两个支派，可能还加上便雅悯，很少人知道他们自己的祖先是哪一个支派的。但这都不要紧，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他们非常注重家谱，所以当马太提出来亚伯拉罕的儿子这句话，我想所有犹太人都要看下去，因为这跟他们有关系。接着你看马太记录，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就是十二先祖。犹大从他玛士生了法勒斯和谢拉，这些家谱犹太人非常熟悉，因为这是他们旧约中间共同的祖先，一直到十二支派出来已经确定不能改变的事情。所以马太拉开来的角度讲到一件事情，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知道一件事情，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基督再一次确定这件事情，他对撒玛利亚妇人也说，你们都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而撒玛利亚人是混杂的民族，他们接受了犹太宗教，却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耶稣在那里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说到一个传统是不能改变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马太写福音的时候踩了这个角度，在他要介绍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确定一件事情，他确定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裔这个字中文翻译，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儿子这个字不一定真正是儿子，孙子也在儿子里面，孙子的儿子的孙子也在儿子里面，儿子一个字可以代表很多，所以中文里面就翻作后裔，这个翻法没有错啊，只是就失去了原文两个字相同的那个意思。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子孙跟后裔原文是一个字，后裔啊，一个字，儿子，啊，所以这里他拉开了一个家谱的角度，然后你又看见，他又设定了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君王，特别提到大卫。若是不需要提到君王，亚伯拉罕就够了，因为亚伯拉罕当然他也是大卫的祖先，但是这里你读到家谱里面。特别在第六节里面提到了耶西生大卫王，而底下接下去没有分解，又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二段的家谱，马太福音里面家谱分作14、14、14三个十四代，我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分作三个十四代。有人说因为大卫这个名字加起来就是4+6+4，所以是14啊，这个都是一些解释，没有关系的。但是从第六节以后，那个家谱是君王的家谱，但是圣经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王出现，只提到一个王，就是大卫王。在马太福音里面单单提出大卫王，提到说耶西生大卫王，他特别提出来，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大卫是一个特别的君王，这是神亲自给他启示，要立他为君王，并且说他子子孙孙永不缺人做他的王位。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他提到君王的时候，特别提到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因为他是要来做王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当他提到君王的时候，马太提到君王表明是一个应许，不仅是一个谈到神的救恩，更讲到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不能废去的，因为神对着大卫指着自己起誓，当然他对亚伯拉罕也是指着自己起誓，但这两个起誓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马太已经锁定了一个主题，这本书马太福音是要讲神的君王，要讲神的国度，要讲神的君王，讲君王就要讲国度，讲国度就要讲君王。以后我们看完马太福音之后就知道，这个君王这个国度 并不是世人所明白的君王和国度。怎么知道？因为马太福音也有这样教导，因为他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他是要服侍别人的。这个君王是以他的生命的优越来掌管一切跟随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要做耶稣基督子民，但是耶稣并不是严严的辖管我们，是用他生命的美德呼召了我们，叫我们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在他呈现，在他介绍，在他表达他的夫子的时候，特别采取了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拉开来了给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大的角度，是一个非常高的角度，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角度。到底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称他为夫子的，我们要跟随他的，到底是谁？上个礼拜我说，做门徒第一个要晓得你所跟随的夫子是谁。 Who is your master? 到底你的夫子是谁？你不要跟错了，跟错了人，你没有跟随主耶稣，你的问题很大。所以马太在他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知道犹太人的思想，所以用这句话来吸引犹太人的注意。一般读圣经的人，圣经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同意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虽然第一世纪以来教会在各地出现的时候，除了在耶路撒冷全是犹太人之外，可能有入犹太教的人，当保罗把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一直到欧洲去的时候，也有许多人外邦人归主，并且彼得也称也说到，神叫他当他和保罗分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往犹太人，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知道福音已经传遍了外邦人中间，但是这个对于犹太人有关系的福音的角度，这本福音书还是全教会所有各地教会都应当读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跟随、我们所侍奉、我们所敬拜、我们所学习的对象耶稣到底是谁。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家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家谱的作用是什么，而且在家谱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值得研究的事情。但今天我们要特别说到马太怎么样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当马太把家谱记载完毕以后，底下从18节开始，马太这样记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因为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都要读，不是我们自己读，就让小朋友们读。啊，上台表演的人演玛利亚啊，还有约瑟，还有一个小 baby， 那个小 baby 可能是个洋娃娃啊，放在马槽里面。记载这样情形：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介绍的时候，第一要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这是礼貌也是必要，因为名字就是一个人，所以确定认同。今天我要介绍王弟兄，他的名字叫王培刚，大家都知道，他是王培刚，名字在这里，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王培刚，这个是谁？他有名字。耶稣，我们知道耶稣，耶稣是他的名字，在肉身地上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是天使所取的。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到，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这是在成胎以前天使所给他起的名字，这个名字不是从人间来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名字，你看马太的宣告，马太怎么介绍耶稣，他介绍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怎么样宣告，他不是用自己的语气，而是用天使的角度来宣告，而且马太认定了他的身份。耶稣是谁？他是从圣灵来的。 他是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之后还没有迎娶之前已经从圣灵怀着胎，所以马太在一个角度他认定耶稣基督特别的身份，他是圣灵怀孕而生的，他不是肉身生的，他不是从肉身的父母而来的。当然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个神特别的真理，而且也是唯有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说他是神而人者。马太的时候已经开始一些神学，像保罗所传的信息，像彼得所传的信息中间已经引起了一些争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教会历史，一个争论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这个争论要到第四世纪才开始停止，确定耶稣基督是神而人者，他是完全的真神又是完全的真人。待会我们要播饼以前，我们也宣告使徒信经已经说到这些事情，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从玛利亚怀孕而生，这件事情对于救恩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马太并不是那样清楚，从神学的角度他从一个事实的记载，也是因为有了马太福音，有了几本福音书，有了保罗的解释讲解，我们才知道以后早期的那些所谓 apologist， 所谓那些 theologian， 那些神学家确定一些事情，像奥古斯丁他们真正的确定耶稣基督是神而人者。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马太用非常简单的话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从圣灵而来。不仅这样，他不仅是马太不仅锁定 马太不是不仅仅是宣告，看他怎么宣告。他说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字今天我们在英语的世界很少人起名叫耶稣，但是在西班牙语的世界很多人起名叫 Jesús， 这个字就是耶稣的意思。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他原来的结构就是神拯救，亚就是亚伟，神拯救。他字从旧约的字根来跟约书亚的名字是一样的，叫书啊，耶稣啊。所以在有些经文里面他翻作耶稣的名字，有些地方中文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啊，其实他的名字也叫耶稣，因为早期这个名字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名字，神拯救是好的名字，耶稣是神拯救，耶稣就是神拯救。当然因为以后耶稣基督的地位特别的地位，因此在英语的世界里面很少有人再取名叫耶稣啊，有可能两个可能，一个是冒犯了神，一个呢是被人取笑，怕被人取笑。但他的意思是非常好的，所以马太在这里说他的名字叫耶稣，天使宣告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神拯救，他的名字叫神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马太介绍这段耶稣的来历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他从圣灵怀孕，第二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工作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犹太人的想法是怎样？他们可能盼望一个在地上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统治的那一位君王，但是马太在这里却很小心地说，他借着天使所说的他拯救，他要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把罪恶里面拯救。这个仇敌不是罗马人，不是外邦人统治，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看不见的。今天全世界，约翰告诉我们，都扼在恶者的手下，因为每一个人在亚当的生命里面都有一种自然明白而且能犯罪的本能，这件事情是人性的软弱，却也是最需要拯救。也许因为我们看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也没有看见别人比我们好，因此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面，我们非常习惯对人人都要提防，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好人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凡是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好人，那么谁是鼻孔朝上的呢？鼻孔朝上另外一种意思，那是说得意洋洋自高自大，那他如果自己觉得鼻孔朝上，他可以说他不是好人，他不是坏人，但是所有鼻孔朝下的都是坏人，没有一个好人，因为人都是罪人。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她不仅是因着圣灵怀孕，这里也讲到她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耶稣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约翰福音不，所以马太福音你看发展到后来，马太里面所记载的许多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有很多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甚至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结构的话，他一面做事一面说话，说完话就做事，做完事再说话。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耶稣基督登山的宝训讲完之后，他就在第八章开始在山下医病赶鬼，拯救病人，这个医治人的疾病，把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这是耶稣的工作。以后一路一路进展都是这个模式。耶稣当他带领门徒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告诉他们做门徒的意义。他不仅刚开始是呼召门徒，你们来跟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之后他又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叫他们看见怎样工作，怎样把人带到神的羊圈里面来。当他做完之后，最后一段时间再宣告他怎么样上十字架。马太福音十六章以后宣告他要上十字架，接着他就走上了去耶路撒冷的路，一直到最后他在比拉多手下被害，一直到他钉十字架。然后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宣告他要从死里复活，接着他真的从死里复活。门徒们听见耶稣的讲论，然后看见耶稣的示范，每一段的讲论他都要加上他自己亲自行作运作这些事情所显出来他的荣耀。所以圣经里才会说他们的夫子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样？能说不能行，道理懂得很多，但是真正的去做都不会。我们是有这些困难，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人对于知识的追求不遗余力，但是做事嫌麻烦，不愿意做。尤其最可怕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做，就以为已经懂了，而且以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了。当我们读到一篇很好的讲章的时候，就以为我们读完讲章，讲到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就已经脱离罪恶了。讲到我们怎么爱人，讲完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很爱人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的话语熏陶了，我们生命已经改变了。但等到我们进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发现我们所行出来的不能跟我们的道调和，所以才有雅各书，不要单行道，不要单听道，也要行道。因为单单听道就好像人对着镜子观看，等到回头一转身就忘记自己本来的面貌如何。这句话的意思，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本性，要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神恩典，需要悔改，需要生命的长进。当我们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才知道说在背后有许多的力量牵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是犯罪的天性。在我们里面，保罗也就会告诉我们说，立志由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怎么办呢？很简单的秘诀，依靠圣灵。可以叫我们得意，可以叫我们脱离罪恶，可以叫我们能够改变，叫我们生命表明出耶稣基督救恩的能力来。圣灵是我们的能力，依靠圣灵能够叫我们胜过罪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耶稣的名字，他的名字叫着拯救，耶和华拯救。怎么拯救？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但是我们却需要知道蒙拯救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投靠耶稣，我们可以投靠神，向他表明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失败。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维持那些架子。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都跟我们做门徒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学会做门徒，因为他开始把他所有的事情对着耶稣基督陈明，在他的面前一无隐瞒。隐瞒也是没有用的，就好像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在神的面前躲躲闪闪。当创世纪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来寻找人，你在哪里？天起了凉风，但是呢，亚当和夏娃惧怕神，躲在园子里，而且用无花果树叶遮身，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羞耻。这里有很奇妙的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意思。许多神学家在这里读了，越来越发现当初圣经记载这么传神简单的事实背后，有许多心理上的因素。慢慢我们明白为什么人有羞耻感，为什么人的罪恶感使他不愿意见神。在传福音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不愿意面对神， 惧怕的感觉是不能避免。他说我不怕神，其实是怕的，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这里你看见，当我们做门徒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惧怕除去，叫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他，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救恩，他的名字叫做拯救。这个拯救不仅是话语上，而且是真正在生命里面的改变，叫我们从神那里，在基督耶稣里得了真正的拯救。所以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但耶稣的名字还不仅叫做耶稣，还有一个名字，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并且在这里马太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他要以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名字称作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神与人同在。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刚才我们讲到亚当犯罪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不能接受神的同在，因为罪使他们和神隔绝。但是神的心意，正如今天我们早晨刚刚开始敬拜说，神愿意祝福人，愿意与人同在，他愿意住在世人中间。而且他一再的表明，亚当犯罪不是他去寻找神，神来寻找他，寻找之后给他用皮子做衣服，使他的羞耻真正能够遮盖。而且在这里叫他看见有一只羔羊为他舍命，为他牺牲，做了他的皮子来遮盖他。神的救法是要靠祭牲的血，而这个祭物我们最后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祭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惧怕神，叫我们可以因为良心被洁净，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神一直要祝福人，神一直要寻找人。那所有一切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人跟神有很大的鸿沟，所以人不能亲近神，人需要惧怕神。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当神要与人同在的时候，你看士师记里面马诺亚就是三孙的父亲，他忽然一下神向他显现，有一个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他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要他做拿西尔人，终身不用葡萄汁，不沾染葡萄东西。他的妻子和他同时见到这个异象，等到天使走了，他们向他献祭啊，这个天使用杖头一沾着祭物，祭物就变成就火焚烧，而且天使就不见了。马诺亚忽然清醒起来，他说糟糕了，祸灾祸灾，不得了，怎么了？我第一面看见神。他以为自己不能存活。马诺亚妻子比较有智慧，他说神如果要杀你的话，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向你显现呢？既然他要向你显现，一定有他的旨意，我们好好把孩子养大吧。所以有些妇人的话，太太的话要听的，不然马诺亚就是上当了。人惧怕神是出于自然天性，因为他不知道神要向人祝福。但是神把他自己的名字给了耶稣，叫做以马内利。在旧约里面，神一再与人同在，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神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他们中间行走，因为要行走才有许许多多的规定，要叫他们保持食物的洁净，保持环境的洁净。今天我们从环保的意识来看，这些60万大军在旷野里面生活40年，怎么不污染呢？因为有很清楚的一些卫生的条例，环保的条例，不可以随便砍坏树木啊，一个人清理之后要把它随手掩埋，都是很简单很重要的环保意识。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他们中间行走，免得他遇见不洁净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是要与人同在，但是这个应许一直要到耶稣基督身上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不仅与人同在，神还要住在我们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让他能够自由地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不仅是罪得的赦免，而且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立下了非常清楚的三个根基。第一个，耶稣基督是谁；第二个，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还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教训，耶稣要做什么事；第三， 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所带进来的祝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可以说，在我们这里聚会已经信主的人都已经得着了。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神又是人，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他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完成伟大的救恩。所以你知道，我们一生能够蒙神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你我有什么好处，而是神的本性如此，他要与我们同在。我想一个人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两件事情逃不了的，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所做的事情，成全的救恩，对人类的影响深远到现在。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福音传讲，因为神的旨意要叫福音传遍地极。所以这里你看见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刚才我们有一句话按下没有说，为什么在前面说，当马太引用这句话说，前面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你注意到这是马太表达的方式，也是在马太福音这本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格式。每一段马太所讲的话都引用旧约。你如果有机会去查马太所引用的经文，大概在马太福音里面旧约里面有六十几次，还是明显引用经文，不包括旧约里面含义很明白的是旧约的思想。这里你看见当马太来介绍耶稣的时候，他不是用自己的角度来介绍，他自己所本的权柄，马太清清楚楚广泛的引用旧约，这是因为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因为马太知道他的权柄从哪里来，马太的权柄还不是因为他跟随过耶稣，马太的权柄还不是因为他自己做过深入的调查，马太的权柄不是因为彼得讲道所以这样，马太的权柄他知道是因为根据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这本旧约圣经是犹太人所熟悉的，这本圣经安息日到处有人传讲，因为在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里明白的记载，许多大城里只要有会堂的地方，他们开始把犹太教的教义向着世人发表。其实犹太教最吸引人的是他道德部分，当然为了要实行道德部分，所以很多人加入犹太教，许多人不辞万难的，可以说相当不容易的。以后我们看见做门徒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下一次我们要看见做谁的门徒，每一个门徒都有入门的仪式的，而犹太人要进入犹太教也有入教的仪式的，包括割礼。在这个之前他们只能称作虔诚人，还不能称作入教者。圣经里面有些话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因为缺少一个大写的名字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那种特有的称呼，虔诚人或者包括虔诚兵是一个特别称呼，是一种阶段，这个阶段下一步就可以做入教者，当他肯来受犹太教的割礼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入教者。以后规划了他们的子孙一体受割礼就成为犹太人，这是外邦人成犹太人，到现在还有这样啊，外邦人成犹太人。也有许多电影明星啊 Beverly Hill 因为犹太人的影响很大，有些明星本来不是犹太人入了犹太教也是有的。所以这里你看马太引用权柄的根据不是自己来的，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说他从耶稣基督得到的权柄，他反而是回到旧约里面寻找以色列人犹太人共同所接纳权柄的来源，就是神的话语。在这里他说这就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一个格式。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四种格式，这是最长的格式，最复杂的格式，最简单就是经上说，最简单三个字经上说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回答撒旦的话啊，抵挡这个他对撒旦抵挡的时候，经上说， 他没有讲很长的话，因为撒旦也知道圣经是哪里来的。耶稣说，经上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就退他后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四种不同的格式，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怎么样引用旧约的经文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圣经也好好读，不要光读新约，旧约也要读。从这些引用里面，我们不仅发现马太是相当熟悉旧约圣经，而且他相信旧约的权柄，旧约的应许。他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马太相信旧约的权柄呢？因为他说先知的话。先知在犹太民族中间有特殊的地位，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是先知，神也应许在他们中间要兴起先知。先知是传神话语的人，特别直接从神那里得着话语的训诲，然后传递给百姓听。所以先知的地位在以色列人中间是特别的，先知也不是谁做先知就可以的。若是有人冒充假充他是先知，他的结局是死亡，因为一旦被发现他是假先知，并没有神的命令，这样的人，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要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的意思就是说，当他打死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手上没有血。犹太人是非常注重律法的，一个人手不沾血而能置人于死命，是神所允许的，用石头打死，因为不是直接沾血，当然一块石头打不死，要很多人丢石头会把他打死，也就是说许多人一同做见证。所以你看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众人就拿石头把斯提凡打了，打死，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保罗呢，在那里看守打斯提凡的人，替他们看守衣服。弟兄姊妹，犹太人非常律法，只有用石头打死人，他们手上没有血。耶稣基督很可惜，不是用石头打死的，所以那些使徒们才说，那些祭司长才说，哦，你们要把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的头上啊，因为他是钉十字架死的。钉十字架死不是圣经的死法，圣经里面钉十字架是一种羞辱，而不是公义的死亡。只有用石头打死是可以的，犹太人就这样守律法。所以先知的话不是随随便便能够留下来的，因为他所说的都应验了，神的确借着他们说话，只有神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说先知在那里教导人，怎么知道出于神？因为伴随之后一定有一些证据见证，你们若听神的话怎样怎样，不听神的话会如此如此，事情果然应验，所以证明是先知的话。当一个先知的话被人接纳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所以马太这里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如此如此。所以我们知道马太非常尊重旧约的权柄，也相信旧约的应许，并且在这里你可以看见马太也相信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为什么？应验新的时代已经来到，旧约的应许到了新约都已经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约跟旧约的关联，凡是旧约所应许的，新约里面都要应验。而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大部分旧约的应许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已经应验了，很多都已经应验了。我们就可以看见新约跟旧约中间有它的关联性，也有它的时代性，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两个事情是关联的。旧约的应许新约要实现，旧约所有的影子新约实物来到，旧约里面有一种预表的方法说的，到今天那个真实的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这是整个新旧约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整体圣经是不能分开的。很可惜犹太人只有旧约没有新约，所以他们到现在仍然在寻找弥赛亚。更可惜的，很多新约的基督徒只读新约不读旧约，他们的信心没有太多的根据。老实讲，经验比神的话语更重，而马太不是这样态度。马太不讲自己经验，马太把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作为绝对的权柄。我们看见马太怎么样介绍主耶稣， 他相信神的见证胜过人的见证。马太不凭自己讲话，他让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神所做的事情，到新约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一步实现的时候都已经来到。希伯来书也说，那完全者已经到来，已经到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新约的时代是远远胜过旧约的。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记载，他们想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他们没有看见，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耶稣讲到对门徒说，他已经来到，旧约的人所要看见的你们今天看见了，你们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既然这样，我们应当好好的新旧约熟读圣经，使我们有确定救恩的把握。既然马太给我们拉开一个角度，叫我们看见旧约的传统，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救恩的根基需要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要好好读圣经。如果我们单凭自己的经历，比如说一个人得救以后他有大喜乐，很好；比如一个人得救之后他知道罪得赦免，感觉到一身轻松，很好；比如说一个人得救以后他觉得有依靠，哎呀，我有事情就可以呼叫主耶稣，这些都很好，不如你好好读神的话语。因为所有一切的经历都会被人打上问号，你去传福音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了。而且有时候撒旦也会问你，神岂是真的这样说的吗？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根据，你怎么知道？你的经历可靠吗？你的喜乐不是心理作用吧？我刚刚得救以后，他们说，哎，他过几个月就好了，意思就是我太喜乐是有毛病的哈，到现在没好啊，还是一样喜乐，但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感觉。你们打电话给我就知道，我最喜欢保罗的话，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些东西都是经历，而经历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做根据是不可靠的，所以才会有假的宗教出现。有许多人信了错误的宗教一样很好，很喜乐，他觉得很不错啊，我听一些姊妹讲，他们的父母亲没有信主，但他们觉得不需要，很好，我们信仰很好，因为没有神的话语。你凭自己的感受所追求的是不可靠的。不仅这样，我们要熟读话语，神的话语，还要传扬福音。我希望我们能够推动在教会里面慢慢传扬福音，当然我知道我们需要经过一些实验训练，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也有开始这个尼西米计划，两部分，上午的时候我们要讲怎么样个人福音布道工作，下午的时候我请 Pastor Francis 讲基督教教育的基础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Education， 上午讲 Personal Evangelism 个人传福音，都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因为我们这样的跟着马太他所介绍的做门徒，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做门徒。而今天做门徒的功课，第一件知道，要知道耶稣是谁，我们的主是谁，他是大卫的后裔，正合乎保罗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说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成了万人可信的凭据，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想不仅保罗这样说，因为保罗说大概没有看过马太福音，马太也一样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们今天信仰是有根有基的，而且因为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传扬福音有把握，圣灵要与我们同工。下礼拜开始，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报名参加尼西米计划。所以在这里简单的结论，我们要知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并且因为信他，他与我们同在，最基本最简单的福音。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马太已经埋伏了所有一切做门徒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马太福音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圣灵提醒我们，也因着你在历史历代也所做的工作，叫我们看见你话语何等的宝贵。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信心有绝对的把握。我们这些日子读马太福音，并且寻找做门徒的途径，愿主的灵帮助我们，愿主开启我们的悟性， 特别求主坚定我们的意志，要叫我们一生跟随你，做你的门徒，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都是确实的，要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是你所命定的旨意，也愿意知道当我们做你的门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也教导人，教导个人遵循你的旨意，好叫我们继续不断地维持这个门徒的循环，叫世界能够被改变，叫福音能传遍地极，更叫许多人得着你所应许的救恩，我们就满心感谢欢喜敬拜你。但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你是我们的以马内利，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接受你的祝福，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